3个月后，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。朱新桃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。赵启昌含着泪水回答，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他。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，全面彻底的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。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，对于他们的分手，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。分手是正常的，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来到13陵特区的玉林村，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。3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，高宝发坐在桌案前，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。儿媳妇在外屋做饭，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的玩耍。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，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，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。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，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，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发生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。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，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，或许30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住她的音容笑貌。尽管她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而轰动发掘工地。高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，那时他才18岁，18岁的人生并未成熟。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炭沟里劳作。突然有一天，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，起因是为一把铁锹。每天早晨一开工，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，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，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。有天早晨，高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，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到工棚，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，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。一个月后，秘密被发现了，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，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。次日一早，高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，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，民工们轰然大笑，他只好红着脸走到工棚，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炭沟。从此高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8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。第二道炭沟的发掘工程一开始，发掘队就找来会做木工的民工许进友，在炭沟两侧搭起一个脚手架，当炭沟挖下2米深时，便由人站在脚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。一天，炭沟继续挖入地下7米，高宝发站在脚手架上，正一筐一筐艰难地把土从沟里提出。突然，轰隆一声，脚手架木板断裂，架子倒塌，高宝发向炭沟跌去。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时都是徒劳，只有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下沉的躯体，等待命运的判决。刹那间，高宝发在大家的心中，伤残或死亡已成定局，因为他的身体上面跟着落下的是沉重的木板。然而，奇迹发生了。高宝发落地后一个急滚翻，滚到一堆刚挖起的泥土上，沉重的木板砸在离他头部只有几厘米的地方，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。他爬起来，没事一样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，傻乎乎地走出炭沟。高宝发从此名声大振，也有人预言高宝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预言不久便得到了验证。工地从机械化发掘后，原来的民工已不能满足需要，于是发掘队又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民工，其中6名是不足20岁的姑娘。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，工地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。一天上午，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，刘经义突然提议要小伙姑娘们一起轮流唱歌。虽然得到一致响应，但没有人愿意出场。最后高宝发自告奋勇， 站出来唱了一首打板城的姑娘。欢笑过后，临到姑娘们出场，她们更是羞涩，捂着脸不肯露面。最后还是白万玉老人撺掇着，让17岁的刘桂香登场。刘桂香身材矮小精干，好说爱动，俊俏的瓜子脸总是露着微笑，很是惹人喜爱。她只上过小学4年级便弃学务农，平时大家都叫她4年级，只有很少场合很少的人才亲切地唤她一声小刘桂香。小刘桂香不再推辞，红着脸甜甜地唱了一段送情郎。这歌不太会唱啊，就念把歌词念给大家听吧。送情郎送到那大路旁，两眼相望无话讲，太阳升起天已亮，妹妹心中发了慌，伸手抓住郎的武装带，泪水如珠溅到情哥哥的身上。事情如此简单，高宝发一首打板城的姑娘，刘桂香一曲送情郎，竟成为他们感情的纽带和爱情的催化剂，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相爱了。小刘桂香身体单薄，美玉重活，高宝发总是不声不响地前来帮助。小刘桂香见高宝发衣服破烂，便悄悄地给他缝补，并送些绣花鞋垫之类的东西给高宝发，以示感激和爱恋。1958年9月21日，定陵地宫打开后的当天，他们在陵园的小木屋举行了婚礼。这是丁玲发掘2年来唯一的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，他们当初的恋情及友谊历经30余年，仍被同期劳作的人们熟记与怀念。遗憾的是，当我们来到高宝发家中，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女性时，她已因患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整整20年了。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散发着青春气息、永远面带微笑的照片，和这个破碎悲凉的爱情故事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谢谢大家收听。喜欢这本书的，可以订阅并关注我。